我们继续学习《路加福音》，我们读《路加福音》5-36节。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1章5-36节。《路加福音》21章。5节，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即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么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要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长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掠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谢谢 Vanessa 的读经，大家早上好。 那刚才有报告这个青少年的录音，我自己可以见证这个青少年的录音被神大大的使用，帮助我们这一代十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年轻人信主成长。所以家长们，如果你的身边有十到十二年级的年轻人，一定要鼓励他们去参加。几周前我们教会的职工团队参加了急救培训，那图片是我的证书。那现在呢，我是正式参加过急救培训的。那上面我们接受的培训有各种各样的急救情况，比如说有人过敏，然后突然有过激的过敏反应，要使用这个肾上血注射笔啊，或者说被蛇咬了要怎么急救等等。我们在医疗紧急情况面前可能会犯两大错误，第一个是不当回事，第二个是过度恐慌。你不能不当回事，不在乎或准备不足，因为当你做急救的时候，每一分钟都很重要的，你不能到时就太恐慌，不知道该做什么，这也不行。因为每一分钟的过去，可能都决定了这个人能不能存活，所以你要在乎，但也不能太恐慌。紧急情况发生，你不能只顾着尖叫。如果那个发生紧急情况的人还在呼吸，还有心跳的话，你不能做这个人工呼吸或者心脏复苏，你需要保持冷静和果断。我就看过有这样的情形，当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有人能够冷静和果断地做出决定，结果发生危机的人得到非常好的照顾，他们也因此最终安好。当紧急情况来临，你要保持冷静和果断的话，是需要平时的培训的。冷静和果断不仅在急救方面需要，我们父母在养育孩子的时候也需要冷静和果断。我们在工作场合也需要保持冷静和果断。如果我们身边有一些冷静并果断的人，这总能让人安心。今天耶稣告诉我们，有一个比所有医疗紧急情况更重大的危机。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危机就是世界末日，我们一定要为世界末日做好准备。耶稣警告我们，我们不能把世界末日不当回事，这是极大的危险。他也不希望我们太恐慌，他希望我们保持冷静果断，警醒地做好准备，常常祈祷。所以如果你希望为世界末日做好准备，你就一定要好好听耶稣的话。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第五节，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这些人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所学的这部分经文记载了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周生活。耶稣和他的门徒每天都上耶路撒冷城，他们进到圣殿的外院，他们看到圣殿的美食和供物。那圣殿的话是古代以色列最重要的建筑。耶稣降生之前一千年，所罗门建造了圣殿。所罗门是大卫王的儿子，当时圣殿就成了以色列人永恒保护和安全的象征。圣殿象征着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 圣殿象征着因为有上帝的保护，危难不会临到以色列人。但公元前568年，巴比伦人包围并征服了耶路撒冷，摧毁了圣殿。每一块石头都被摧毁了，当时上帝的子民感到悲伤、困惑，他们心中的悲痛非常的深沉。象征上帝保护的圣殿被摧毁了，那我们的命运将如何呢？当时以色列人也被流放到巴比伦，大约公元前500年圣殿被重建，但相比以前的辉煌，重建后的圣殿确实令人失望。几百年来发生了许多的改变，重建后的圣殿只能让人找到以前辉煌圣殿的影子。后来希律王就把修缮圣殿作为他的人生目标之一。我这里有一个短视频，这个视频让大家可以看到希律王当时翻新的圣殿是怎么样的。视频里描绘的是一个模型，是希律王翻新以后的圣殿的模型。那希律王觉得这是他人生的辉煌，他把圣殿给翻新了。这段经文里，耶稣和他的门徒踏进圣殿大门时，圣殿的改造工作才刚刚完成，那圣殿再次成为永恒安全保护的象征，能给以色列人带来安慰。因此呢，当时的门徒惊叹圣殿的宏伟，但耶稣的回答让人愤慨。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来到，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都被拆毁了。门徒当时就想，很惊讶，主耶稣，你说的话是认真的吗？怎么可能呢？历史真的会重演吗？门徒接下来问了两个问题，什么时候有这事？这是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耶稣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一直让基督徒感到困惑和好奇。我们这周有没有人在成长小组学习了这段经文？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有。那大家如果有机会在听讲道之前先学习一下经文是非常有帮助的。你的当时学习的时候可能感到困惑，不清楚耶稣到底在说什么。我们可以做几个猜测。第一，耶稣此时是在谈论公元70年罗马人摧毁圣殿吗？20节，耶稣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曾荒长的日子近了。那经文还提到21节，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我们知道历史上罗马军队确实包围了耶路撒冷城，当时的确没有一块石头被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大家可能听说过耶路撒冷的哭墙吧，哭墙就是当时圣殿被摧毁后的残留。 就像巴比伦人在600年前所做的那样，公元前568年，圣殿在公元70年再次被摧毁。但本章的某些部分似乎提出了比公元70年发生的事情还要重大的事。我们看25节：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耶稣这里所描绘的景象，像是世界末日，日月星辰都有异兆显现出来。历史上许多基督徒认为这一章是耶稣对世界末日的预言。他们也期待将来耶稣再临的时候，世界末日的时候会有这些预兆。但这样的解经有一个问题，我们来看32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耶稣的意思是说，我前面所说的这些事，这一代人都要经历。你们再生的时候，就必看见这些事情成就，并且这些事情随时都会发生。如果大家熟悉福音书的话，我们会很清楚地体会到耶稣他所在地上所行的使命是非常有紧迫性的，但他的门徒不理解，也不明白耶稣所说的事情非常的紧迫，马上随时都会发生。那我们自己要如何理解这段经文呢？第一，我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21章是启示类文学。圣经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学题材，比如有历史叙述，有诗歌。那历史叙述当然是记载上帝在人类历史上所做的事情。那除了历史叙述，还有诗歌、律法，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还有先知的预言，有诗歌，有智慧书，还有启示类文学。启示类文学是有关上帝干预我们人的世界和历史，从而产生重大灾变的。那启示录文学有点像抽象派的画，抽象画。那抽象这些圣经的启示录文学是为了让人对上帝在世上所做的事情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明白启示录文学题材的话，我会播放一段短视频，希望这个短视频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明白什么是启示录文学。 现在看了以后，让你想看整部电影吧。你看到这些电影的介绍片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这部电影的介绍片。那介绍片里面把各样的一些图片拼接在一起，让我们心里面产生非常大的冲击。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剧本，电影的风格也非常的流行。如果你看过这部分电影的话，你就能清楚它介绍片里面说的是什么。但你如果单单有照介绍片的话，你不能理解里面所提到的各样的细节。所以这个介绍片只是让人对电影有一个整体的印象，它汇集了一大堆图像和思想，目的是对人产生冲击。圣经的启示类文学也是这样，这类文学题材啊，是关于上帝干预我们人类的世界，并且在人当中建立他国度，这是有关世界末日审判的和上帝永恒国度降临的。那启示类文学题材通常会引用圣经里旧约的一些图像，上帝借这些图像告诉我们有关现在的将来的事，但你要去捕捉每一个细节的话，你很难准确地知道它每一个细节具体指的是什么。但路加福音21章里面有一个关键的细节，这个细节就像一把金钥匙，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段经文。这两节经文提到人子的降临。27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人子的降临是本章的关键事件。如果你熟悉圣经，就会知道人子是启示类文学题材的关键人物。但以理书里提到了人子，但以理书在历史上处于什么位置呢？当时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呢？大约是在公元前550年，当时耶路撒冷被侵略，圣殿被毁，但以理是当时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以色列人之一。但以理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他看见了四只野兽，狮子、熊、豹子和第四只野兽。这些野兽很怪诞，它们有血有骨头，很凶残。这四头野兽象征着什么呢？象征地上的国度。我们地上的领袖、地上的君王都存在腐败、残暴、不人道的特点，他们没有怜悯，对百姓很残暴。相比于上帝来说，他们的罪更大，因为他们是反抗上帝。这些是野兽一般的王国。随后但以理又看到了那位亘古长存者上帝，他坐拥能力和权威。人子，还有一位人子降临驾临，这位人子他不是野兽， 他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他是上帝的形象，是唯一一位能看到上帝，能迎接上帝国度的人。十三节，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云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长存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这是旧约里面启示录体裁的一卷书但以理书所说的预言。有一位人子，他是一个人，他与野兽不同，他拥有上帝的形象，只有他配得接近神，获得所有的权柄，他将迎来上帝永恒的国度。我们往前600年来看耶稣的时代，我们从新约里读到，耶稣经常称自己为人子，他一直在提醒门徒，人子必受苦，被拒绝，被杀，然后第三天复活。耶稣一共三次提醒他的门徒，他要受死、复活，然后升天。那但以理书第七章的预言什么时候应验呢？人子什么时候降临降临到神那里，并获得所有的荣耀和全能呢？什么时候？我要说的是，耶稣作为人子降临，是他死后复活并升入天堂之后。如今耶稣就已经坐在天父右边，永远掌权统治一切。耶稣此刻就在统治一切。我们往后读路加福音就能更明白这一点，因为路加也是认为但以理书七章的预言已经应验了。我们听路加福音22章第66节，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耶稣说这话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众长老反应特别大。耶稣说，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我们从路加写的第二卷书，也就是使徒行传里读到，耶稣的一个门徒斯提凡，他在宗教领袖面前受审，因为斯提凡教导有关耶稣和圣殿被毁的事，他因此被捉拿受审。记得吗？在此之前，耶稣说过，拆毁这座圣殿，我会在三天内把它重建。那当斯提凡也重提这话的时候，斯提凡就因此被捉拿。斯提凡当时被圣灵充满，他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 我们回到路加福音21章，耶稣此时啊，是在帮助他的门徒认识他的死、复活和升天的事件将会引发世界末日。当时的门徒有个大概的印象，但不能完全的理解。耶稣希望他的门徒，也希望我们能够清楚知道他被捉受审，他被捉拿受审，他的死、复活和升天已经引发了世界末日。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太阳变黑了，圣殿的幔子裂开，如野兽般的世界权势聚集起来，杀死了上帝的弥赛亚。上帝的君王被杀，但上帝的君王必能战胜，他要在胜利中崛起，并升到亘古长存者面前，领受一切的荣耀、尊贵和权力。因此我们说，耶稣的死亡、复活和升天开启了世界末日。我们大家来看这个图表，这个图表不是我自己制作的，是比我更聪明的人做的。这个图表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腐败的如野兽般的统治、君王和王国。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但上帝应许时候将到，他的国度会被建立，人子的登基，也就是耶稣的死、复活和升天，会开启上帝的国度。人子的登基指的就是耶稣的死、复活和升天。借着耶稣的死、复活和升天，上帝大能地干预了人类历史和人类世界。那跟这些事情相关的另一件事情是，几十年后圣殿被摧毁，但如今耶稣是上帝与人相会的唯一场所，我们唯有从耶稣那里才能找到永恒和安全。有趣的是，这个旧世界还要继续，旧时代还要继续，我们期待新世纪到来，被耶稣统治的世界到来，但新世界和旧世界有一段重叠的时期，这个旧世界还在继续，新世界已经开始。旧世界里人还是反抗上帝，逼迫上帝的子民，但总有一天耶稣会再临人世，那时他的统治会完成，不会有任何人对他的统治有争议。耶稣再临时，这个世代就会结束。虽然我们不知道世界末日什么时候来临，但我们等候的时候，耶稣吩咐我们，现在的时代是充满紧迫感的。我们等候耶稣再临的时候，需要做什么呢？这段经文对我们现今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活在世界末日里的人，要如何等待耶稣再临呢？这一章里，耶稣给出了一大堆对人的劝告。他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被欺骗，不要害怕，要站稳脚跟。会有灾难发生，世界末日里会有各样的灾难，人还会逼迫上帝的子民，你们会被审问。人等候耶稣的日子不会很容易，但你们不要被欺骗， 也不要惧怕。这是上帝的计划，你们要站稳脚跟。我们看这一章的结尾，耶稣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耶稣说出这些话几天后，当时的门徒就迎上了第一个考验。我们读福音书里面了解到，门徒们在这个考验中失败了。当时耶稣去到了客西马尼园，耶稣在那里祷告，他祈祷非常清楚，他马上要面临十字架。他当时祈祷的时候，汗如血滴流出来滴在地上。他当时吩咐门徒，你们要警醒祷告。但门徒怎么办？门徒睡着了，他们非常的累，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他们不了解眼前的危机，他们不仅睡着了，他们也没有准备好，因此危机来临的时候，他们恐慌，他们逃跑。彼得当时也用刀砍掉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他们最终没有与耶稣站在一起。然而，路加福音的第二卷，路加所写的第二卷书，我们读来发现，同样一批失败的门徒后来被耶稣宽恕，他们也因得到了极大的权力和勇气，为耶稣站稳了脚。他们勇敢地在人面前见证耶稣。那我们呢？我们等候耶稣再临人世的时候会怎样？耶稣督促我们不要不当回事。耶稣说你们要小心，否则你的心会被狂欢、醉酒和生活的忧虑压得喘不过气来。耶稣再临的日子就会像陷阱一样突然向你逼近，我们很容易就会把世界末日不当回事，很容易沉迷于这个世界的事物，不再对我们生活的时代感到紧迫。我们也会像当时的门徒一样，因忧虑失去了警惕，或者因狂欢醉酒失去警惕。耶稣此时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要保持冷静，要果断。我们等候耶稣再临的时候要保持冷静和果断。耶稣说不要恐慌，这对我们现代人来说非常的事实。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确让人非常的恐慌，我们人激发了地上各样的灾难，很多东西很多人都会让我们感到恐慌。我们很多人也活在恐慌当中，这种恐慌不是指那种被诊断的忧虑症， 而是指当有时候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人心里恐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基督徒清楚有一重大灾难即将来临，那就是耶稣的再临，但很多人都忘记了耶稣的再临，甚至一些基督徒似乎也忘记了耶稣的再临。那因为忘记了耶稣的再临，我们就被各样的狂欢醉酒的事，被各样忧虑的事情缠累了我们的心。耶稣不希望我们恐慌。我们从这一章书看出，耶稣呼召我们要冷静果断，要警醒准备，常常祈祷，把我们交托在主耶稣的手中。我们等候耶稣再临的时候，不要恐慌，那要做什么？耶稣希望我们让万民成为他的门徒，并帮助门徒成长。因为耶稣离世升天时非常清楚地提到，生活在世界末日的人核心任务就是向所有人宣扬耶稣，让万民成为耶稣的门徒，帮助门徒成长。因此我们生活在世界末日的人不要恐慌，要把握光阴，让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帮助门徒成长。我们一起来祈祷。天父，我们谢谢你伟大的计划，你借着圣经启示你的计划，你要在我们当中建立你的国度，统治我们。我们期待耶稣再临，万膝都向他下跪，万口都称他为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计划是要结束世上的邪恶与腐败。感谢你，主耶稣，你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你从死里复活，战胜了一切。如今你坐在天父的右边，成为永恒的君王。我们能看见你坐在亘古长存者的右边，祈求你抬高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看见你此时就在天父右边统治一切。你得到了所有的尊贵、全能和荣耀。父神，对不起，很多时候我们会自满，我们会不把你的话，不把世界末日当回事，我们会把自己的目光从耶稣身上移开，被这个世界的事物所消耗，失去我们该有的紧迫感。祈求你帮助我们保持冷静和果断，不要自满，不要惊慌，而是警醒祷告，常常做好准备。请帮助我们利用余生来执行耶稣的伟大使命，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并不断成长。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所有人，耶稣再临时都能欢喜快乐，因为那将是我们一直渴望的日子，也是我们最终得赎的日子。我们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们。